第二十三集。
南海恶神嫌叶二娘怀中的小孩连声哭泣，闹得心烦，便想抓过来一下子摔死。但是他这一抓过去没有抓中，明知自己再动手也是没用，因为武功比不上人家叶二娘。他不住地走来走去，喃喃咒骂，突然大喝了一声：“
滚过来！那小子呢？怎么不把他带来，拜我为师？”
两名黄衣汉子从山岩后面畏畏缩缩地出来了，远远地站定，正是南海恶神吩咐他们去背段玉前来的那两个人。其中一个人结结巴巴地说：“
啊，小人上的那边山崖，不见有人，到处都找不到。”
穆婉清大吃一惊：“
难道他竟然摔死了？”
只听南海恶神喝道：“
是不是你们去的迟了？那小子没福，在山谷中摔死了。”
那两个人还是不敢走近前来。另一个人说：“
小人两个在那山谷当中啊，仔细的查看过了，没有见到他的尸首。
南海恶神喝道：“
他还会飞上天去了不成？你们这两个鬼东西胆敢骗我！”
那两个人立即跪下，砰砰砰的大力磕头哀求饶命。只听得呼呼两声，南海恶神掷了两块大石过去，登时将这两人砸死了。这两个人没有找到段玉，穆婉清也早已恨极了他们误事。南海恶神将这两个人砸死，穆婉清只觉得一阵痛快，霎时之间心死如潮。
段郎不在崖上，山谷中又没有尸首，却到哪里去了呢？定是摔在偏僻之处，那两个人找寻不到，又或是那两个人明明见到了尸首，却不敢直说。
穆婉清心中早已拿定了主意，段玉要是死了，他也绝不独活，更何况自己落在南海恶神手中，倘若不死，不知道要受尽多少折磨荼毒。但不见段玉的尸首，总还存着一线指望，却也不肯就此糊里糊涂的死去。南海恶神烦恼已极，不住的咒骂：“
老大、老四这两个龟儿子，到这时候还不来，我可不耐烦再等了。”
叶二娘道：“你胆敢不等老大？”
南海恶神道：“
老大叫我跟你说，咱们在这山顶上等他，要等足七天。七天之后，他倘若仍然不来，便叫咱们到万劫谷钟万愁家里等他，不见不散。”
叶二娘淡淡地说：“我早说，你给老大狠狠地揍过了，这可不能赖了吧？”
南海恶神怒道：“
谁赖了？谁赖了？我打不过老大，那不错；给他揍了，那也不错。可也不是狠狠的。”
叶二娘道：“原来不是狠狠的揍啊！乖宝宝别哭，妈妈疼你。是轻轻的揍了一顿，乖宝宝心肝肉。”
南海恶神悻悻地说：“
哎，也不是轻轻的揍， 你小心些啊，老大要揍你，你也逃不了。
叶二娘说，我又不想做叶大娘，老二干嘛会跟我过不去呀，怪宝心肝。
南海恶神怒道，
你别他妈的再叫什么乖宝心肝了，成不成？
叶二娘笑道，三弟呀，你别发脾气呀，你知不知道老四昨儿在道上遇到了对头，吃的亏呀着实不小。
南海恶神祈祷，
什么老四遇上了对头？哎，是谁呀？
叶二娘说，哼，这小丫头的模样不对，她心里在骂我不该每天弄死一个孩子，你先宰了她，我再说给你听。
南海恶神说，
她是我徒儿的老婆，我如果宰了她，我徒儿就不肯拜师了。
叶二娘说，你徒儿不是在山谷中摔死了吗？
南海恶神说，
那也未必，倘若摔死了，总有尸首，多半他躲了起来，过一会儿便回来苦苦求我收他为徒了。
叶二娘道，那么我来动手吧，叫你徒儿啊来找我便是了。这丫头这对眼睛生得太美了，叫人见了好生羡慕，恨不得我也生上这么一对儿。我先挖出他的眼珠子。
穆婉清背上是冷汗淋漓呀，却听得南海恶神道，
不成，我点了他的昏睡穴，让他睡在这儿，睡他妈的一天两晚。
不待叶二娘答话，便伸指在穆婉清腰间肋下连点两指，穆婉清只感到头脑一阵晕眩，登时是不省人事。穆婉清昏迷之中，不知时刻已过，待得神志渐复，只觉得身上极冷，耳中却听到了一阵怪笑的声音。这声音虽说是笑，其中却无半分笑意，那声音忽而高忽而粗，难听之极。穆婉清知道自己只要稍有动弹，对方立刻发现，难免便有暴虐手段来对付自己，虽然感到四肢麻木，却不敢运气活血。只听得南海恶神道，
老四，你不用胡吹了，三妹说你吃了人家的大亏，你还抵赖什么呀？到底有几个敌人围攻你啊？
只听得那声音忽尖忽粗的人说道，
七个家伙打我一个，个个都是一流高手，我本领再强，也不能将这七大高手一股脑的杀得精光啊。
穆婉清心想，原来是老四穷凶极恶到了，他很想瞧瞧这穷凶极恶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却不敢转头睁眼。只听得叶二娘说道，
老四啊，就爱吹牛，对方明明只有两人，另外又从哪儿钻出了五个高手来呀？天下高手真的有这么多吗？
那老四怒道，
你怎么又知道了？你是亲眼瞧见的吗？
叶二娘轻轻一笑道，若不是我亲眼瞧见，我自然不会知道。那两个人，一个使根钓鱼竿，另一个使一对板斧，是也不是呀？呵呵，你捏造出来的另外那五个人，可又是使的什么兵刃呢？
老四大声地说，
当时你既在旁边，为什么不来帮助我？你要我死在人家手里才开心嘛，是不是？
叶二娘笑道：“穷凶极恶，云中鹤，谁不知道你轻功了得，斗不过人家，难道还跑不过人家吗？”穆婉清心道：“哦，原来这老四叫做云中鹤。”
云中鹤更是恼怒，声音越提越高，说道：“
我老四栽在人家手里，你又有什么光彩呀？咱们四大恶人这次聚会，所为何来呀？难道还当真是给钟万愁那脓包蛋卖命吗？他又没送老婆女儿陪我睡觉，老大跟大理皇府仇深似海，他叫咱们来，咱们就大伙联手齐上，我出师不利，你却隔岸看火烧，幸灾乐祸，瞧我不跟老大说呢。”
叶二娘轻轻一笑：“哼，四弟，我这一生之中啊，可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般了得的轻功。哼，云中一鹤当真是名不虚传，势如青烟，鸿飞冥冥。那两个家伙呀，固然望尘莫及，连我这个做姐姐的也是追赶不上啊。否则的话，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呀？”
似乎这叶二娘生怕云中鹤向老大告状，忙说一些讨好的言语。云中鹤哼了一声，似乎怒气便消了。南海恶神问道：“
老四啊，跟你为难的到底是谁？是皇府中的狗腿子吗？”
云中鹤道：“
狡臣是皇府中的人，我不信大理境内，此外还能有什么了不起的能人？”
叶二娘说：“你们两个老说什么大闹皇府不费吹灰之力，要割大理皇帝的狗头，犹似探囊取物。哼，我总说呀，别把事情瞧得太容易了，这会儿可信了吧？”
云中鹤呼道：“
老大，这时候还不到，宴会的日期已经过了三天，他从来不是这样子的，莫非？莫非？”
叶二娘说：“莫非也出了什么岔子？”
南海恶神怒道：“
啊呸！老大叫咱们等足七天，还有整整四天，你心急个什么？老大是何等样的人物，难道也跟你一样打不过人家就跑？”
叶二娘说：“打不过就跑，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是担心呐，他真的受到了什么七大高手八大好汉的围攻，纵然力屈也不服输，当真应了他的外号，来个恶贯满盈。”
南海恶神连连的吐唾沫，说道：“
呸呸呸呸呸！老大横行天下，怕过谁呀？在这小小的大理国，又怎么会失手啊？他奶奶的，肚子又饿了。”
拿起地上的一条牛腿，在身边的一堆火上烤了起来，过不多时，香气渐渐透出。穆婉清心想：听他们言语，原来我在这山峰之上已经昏睡了三天了，段郎不知有何信息呀？他已四日不食，腹中饥饿已极，闻到烧烤牛肉的香气，肚中不自禁地发出咕咕之声。
叶二娘
笑着说：“小妹妹，呵呵肚子饿了是不是呀？你早已经醒了，何必装腔作势的躺着不动？你就不想瞧瞧咱们穷凶极恶云老四了？”
南海恶神知道这云中鹤好色如命，一见到穆婉清的姿容，便是性命不要也徒然止，不像自己，那是性之所至，这才强奸杀人。忙撕了一大块半生不熟的牛腿，掷到穆婉清身前，喝道：“
你到那边去，给我走得远远的，别偷听我们说话。”
穆婉清放粗了喉咙，将声音逼得十分难听，问道：“
我丈夫来过了吗？”
南海恶神怒道：“
他妈的，我到那边山崖和深谷中亲自仔细寻找过，不见这小子的丝毫踪迹。这小子定是没死，不知道是给谁救去了。我在这儿等了三天，再等他四天，七天之内这小子要是不来，我就把你烤了吃了。”
穆婉清心下大慰，寻思这南海恶神非是等闲之辈，他既去找寻过，认定段郎未死，那定然不错。哎，可不知段郎是否会将我挂在心上，到这儿来救我。当即捡起地上的牛肉，慢慢走向山岩之后，他久饿之余更觉疲乏，但静卧了三天，背上的伤口却已愈合了。只听得叶二娘问道：“
那小子到底有什么好，令你这般爱财呀？”
南海恶神笑着说：“
哈哈哈，这小子真像我，学我南海一派武功，多半能青出于蓝。嘿嘿嘿，天下四大恶人之中，我月老二虽甘居第二啊，说到门徒传人，那却是我的徒弟排定了第一，哈哈哈哈，无人可比。”
穆婉清渐走渐远，听得南海恶神大吹段誉资质之家世间少有，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愁苦，又有几分好笑。哼，段郎书呆子一个，会什么武功啊？除了胆子不小之外，什么也不行。南海恶神如果收了这么个宝贝徒儿，南海派呀，非倒大霉不可。在一块大岩石底下找了个隐僻之处，坐下来撕着牛腿便吃。虽然饿得厉害，但这三四斤重的大块牛肉，只吃了小半斤，也便饱了。暗地里思量：
等到第七天上，段郎若是真的负心薄幸，不来寻我，我得设法逃命啊！
想到此处，是心中一酸呐。
我就算逃得性命，今后的日子又怎么过呀？
如此心神不定，一晃又是数日。度日如年的滋味，这几天中当真是长得透了。日日夜夜只盼山峰下传上来一点声音，纵使不是段誉到来，也胜于这般苦挨茫茫白日漫漫长夜。每过一个时辰，心中的凄苦便增一分，心头翻来覆去的只是想：
你若当真有心前来寻我，就算翻山越岭不易，第二天啊，第三天也必定来了。直到今日仍然不来， 绝无更来之理呀。你虽不肯拜这南海恶神为师，然而对我真是没有丝毫情意吗？那你为什么又来吻我抱我答应娶我为妻呢？
越等越苦啊，师父所说的天下男子无不负心薄幸之言，尽在耳边响个不住。自己虽说断郎未必如此，终于也知道那只是自欺而已。幸好这几天当中，南海恶神叶二娘和云中鹤并没有向他啰嗦。那三个人等候恶贯满盈着天下第一恶人到来，心情之焦急虽然及不上穆婉清，可是也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是万分的烦躁啊。穆婉清和三个人相隔虽远，三个人大声争吵的声音却时时传来。到了第六天晚间，穆婉清心想，明日是最后一天了，段郎这负心郎是绝计不会来了，今晚乘着天黑须得悄悄逃走才是，否则一到天明那可就再也难以脱身了。他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身子，将养了六日六夜之后，虽然精神萎顿，伤处却仗着金疮药灵效已经好了七八成了，寻思最好呀是等他们三个人吵得不可开交之时，我偷偷的溜出数十丈，找个山洞什么的躲了起来，这三个人呢一定会往远处追我，说不定会追出数十里外，他们绝不会想到我仍在此峰之上，带着三人追远了我再逃走。转念又一想，哎，他们跟我无冤无仇，追我干什么？我逃走也好，不逃也好，他们又怎会放在心上呢？几次三番是拔足欲行，却总是牵挂着断玉。倘若这负心郎明天来找我呢？明天如不能和他相见，此后便永无再见之日了。他决意来和我同生共死，我却一走了之。要是他不肯拜师，因而被南海恶神杀死了，那岂不是我对他不起吗？穆婉清思前想后，柔肠百转，直到东方发白，仍是下不了决心。